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是有点搞不太清楚，佛诞节不就是那个浴佛节到底是哪一天啊？是国历的吗？农历10月8号啊，哦，那今天是国历10月8号，因为我看到今天还是明天都有浴佛节的这个法会活动啊，我就说刚丢，是国历还是农历？所以应当是这个月底才是嘛，哈。好，今天我本来预定今天看能不能完成了哈，不过看来文还蛮多哈，就看我今天会不会砸一些妄想的东西，否则的话我尽量跟各位随着文去报告啊。那么各位把方广版本的《般若经》呢打开320页。今天我们从这个320页倒数第二行，法云禅学院的科判呢，名字为《论得道》啊，从这里文开始。那么自论的话呢，经文是从2003页啊，2003页开始。那么贯科版的话是从311页啊，311页。我们上个礼拜呢，其实已经进到论得道的内容了啊。那我们就从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开始哦。那我们也上个礼拜把这个无生法忍的性相啊，借着318页到320页的文呢，做了一些理解。那么前面呢，我们谈到了无生法呢，无生法其实如果你观一切法无生的话呢，无生法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也不得立。啊，也不得立，所以呢，遣一切，其实遣一切并不是遣外法，啊，不是遣外法，而是遣心跟法的相属。我们从前面一直来哈，都谈这个关系。那么，当然这个相属是因为你的能取所取呢，其实都是观待假立理，所以对于观待假立的对待法，你当然不能就又妄上加妄。在能所对待的关系上，又执以为有或执以为无，因为有无生灭染尽这些分别见呢，是又不了能所观待假立的妄分别底下，又重重增加出来的执着，对不对？那是比原来的虚妄分别还更虚妄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不要知见立知，不要妄上加妄，重重颠倒，那么修行。修止观其实就是要去勘破这重重颠倒的取向身心的习惯，那么修定就是要于境界止得住这种习惯，止得住这种习惯，不要随着这种习惯被相牵着团团转。我讲个还是会免不了打个妄想，这个几天最红的新闻大概就是2则8卦，对不对？某一个名女人，哎，有了男朋友，确定性了，然后呢，这个一个大法官也搞出的绯闻。我想各位般若经或者唯识观修得好不好，就看你们看这些新闻、政论节目时候的心地就知道了。你们信谁呀？你们信谁呀？你们信哪一种说法是真的呢？可是你看到政论节目里面那些这个名嘴们在嬉笑怒骂乃至于在揶揄新闻事件里面的男主角或女主角的时候，你心是不是会随着认同啊，或者是觉得你不对啊？你心有没有这种随这个相的认定啊，或者是拒绝？不要以为随相认定就是对的，你也不要因为随相就拒绝就是对的啊，你也不能讲谁是错的。懂吗？这个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也不是一个这个假，懂吗？假观山看背修塔，不是这种心情，而是你明明知道的是所有这些幻作的。所谓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缘起，你不知道完整的因缘是，而你就看到现在眼前的所谓我们以为的现前境，现前境。不是突然无因无缘现在眼前的， 它由维系不可知的过去时已经不停的生灭相续到如今，它也不会停在现在，它会随着因缘的牵扯会一直不断的相续，而且这个相续是不脱离过去的因缘相续啊，一直不断的不动。所以不动的意思就是不住的意思，不会住在任何一个相，它不会住在过去相，它不会住在现在的相，也不会住在未来的相。所以我们约此因缘说这个相无生不住啊，约不住说无生，因为相没有停住的，不会随着你名言攀缘认定，于是你就认以为真的有生真的有灭。如果你观不到相不住，你就会不了不通达无生法的道理。无生法并不是须菩提为我们说才被他发明，对不对？才建立一套无生法的理论。无生法不是理论，无生法是法尔的实相。你只要离了你自己所有一切边见成见的执着，你不要受你的成见影响。你说我没有啊，我很客观啊，我很理性啊，你的理性还是采取了外界给你的资讯，你做判断不是吗？你的理性能够不依赖外面的资讯，不管是名言的资讯、数字的资讯、抽象的具体的资讯，你难道这些想法不依赖任何资讯而自动的会是生在你心中吗？所以所有生在你心中的念头难道会绝代于外面的境界吗？还不是依于境界。如果你还依于境界，就是依于色身香味触法，对不对？就是依于有相。那么你依于有相就是取相，就是你采取这个相的这一分，对不对？所以你说我心怎么样能够离相，怎么样能够不取相，怎么样不取相之后，怎么样取了相之后又不施设名言，你怎么样能够离名言？你心你去观察这个东西，不是外面的现象是对是错，是你要，如果你是个修行人，我不是叫你不要牵扯到世间的这个现象来，觉得做一个中立没有见地没有是非对错没有道德判断的人，不是。这些你要观察，你今天会生这样的判断是有因有缘的，可是你尽管生这样的判断，对于事实是如何是没有增减的，懂吗？改天了，等这个新闻事件背后的因缘是被完全披露以后，可能跟你现在认定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你是生苦呢，还是松？哎呀，我你看多厉害，早就被我算准了。我们要除的是这种心啊，不是除掉真实现象因缘暂时这一段事实所显现的是非，不是论断境界的是非，是要遣自己于相生心的过迁，这个叫做修行，这叫做修行。所以整个无生法须菩提讲，他是亲自为我们表现，因为须菩提是佛亲自亲口赞叹他是修无争三昧第一的人。他常行空行，空行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真正做到于一切境界不取相，心能够不动。他说只是说出他观察这一切境界的一种心得报告，他不是真的对某一个对象然后呢要说一个命题说一个理论。于是底下这段文就在他跟舍利弗两个师兄弟之间的表演呢，就展现出来什么叫无生三昧，什么叫做般若的空慧。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从320页这一段论得到，前面既然已经讲了无生法，那么无生法已经显现了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于是舍利弗就直问须菩提说，那么现在我们都说我们要成就阿罗汉的啊，那么大乘的人就说他要成佛啊，对不对？那这些都有得道的相啊，于是他就为我们末世众生呢就抉择，那么我们认识了无生法的性相以后呢，到底现在应当是以生法得道还是以无生法得道？生法者就是有为法，无生法就是无为法， 到底我们要依有违法来得到呢，还是依无违法得到？这个话其实有一点两难哈，因为无违法性空即，根本不是生住灭的相，对不对？所以无违法本身就无相，怎么可以修，怎么可以依，对不对？怎么可以缘念无生法而得到？这本身就是吊诡的。而生法就是有违法，生法就是生住灭，生住灭就是有违法，有违法就是生灭，生灭就是虚妄分别。而道属无为，怎么样又能够用有违法得到，对不对？所以问题本身就是吊诡的啊，就是有陷阱的啊，就是有陷阱的。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问题本身的吊诡在哪里的话呢，我们就会去随着舍利弗的问题就去抉择。可是呢，须菩提不落这个陷阱，须菩提不落这个陷阱。于是他怎么回答？他就回答舍利弗说啊，我不欲令以生法得到。先遣出什么？先遣出有违法可以作为得到的因。那因为呢，我们要道向涅槃，道者他的上首是涅槃，涅槃就是离一切相升起的烦恼，就是贪嗔痴。所以既然道向涅槃，就不应当以有违法来得到，是离一切相才能够说是涅槃。相者是贪嗔痴之所依啊，对不对？你有相才会有因缘生贪嗔痴嘛，所以他就先遣除有违法作为得到的因。可是舍利弗就马上随顺世间众生，听到须菩提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随着说，好，被我抓到了齁。舍利弗就说了，今须菩提欲令以无生法得到，那我就懂了，既然你说不是以生法得到，那你的意思就是以无生法来得到了啊。这是随着世间心啊，随着世间心，不是去舍利弗真的是这样想的啊，这是一种表演。那须菩提说，我也不欲令以无生法得到，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这个用双非啊，双非的一种这种论证的技巧。那么舍利弗就说，哦，这样完蛋了，那一切法不是有为就是无为，今天你前面讲不以有为法得到，现在又说不是以无为法得到，那你今天就是断灭咯。于是他就照你这个所说的，照须菩提所说的，那你就是无知亦无得咯。那无知者旁边，那我上个礼拜就讲了，叫做道啊，就是修道法为因啦、啊。那么得就是得果啦，得的旁边就是果，知的旁边就是道，你就不能够有修有证，以至于去得果咯，那不就是落于无因无果的断灭见吗？这里又因为波遣了有为无为法作为得到的因，那么我讲无因并不代表果是无所有的哟，因是因缘法所生的相，果也是因缘法所生的相，相各自显现有，而这个有是一因代缘所显现的一合相。我还是承认一合相是有的，是一因代缘的假有之相，我没有落断灭哦。对，须菩提的心是没有落断灭见的哦。那么舍利弗随顺世间心，他先说一切法有为无为两边，我问你，以哪个为因来得到呢？那先遣除了有为为因这一边，那显出了什么？那就应该是无为咯。那么须菩提又答，不是无为为因，那么遣出了一切法为因，那么果就无有咯，因为因无果就无嘛，因无就果，果就无。可是道果的相，道果的相因此就断灭了吗？因此就没有佛了吗？如果没有佛，就没有佛所教出来的声闻，乃至于就没有一十二因缘所成就的辟支佛，那么一切圣人的果就不可，就真的没有了。如果圣人法无有，那么大家都甘愿做凡夫了。这个是断灭相啊，这是断灭相啊。所以呢，舍利弗就显出了，那照你这样所说，就无知亦无得，那无知亦无得就没有因没有果。如果因果皆无，那么一切相显现断灭，那须菩提就为了要遣除断灭， 于是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有之有的，有之有的，有的，有是怎么有？这个有的旁边呢，写假有，假有并不是无有，是一因带缘而有。道法的因是有因有缘的，道果的果也是有因有缘的，因啊，因的道法是因缘所生法，道果的果也是因缘所生法，各自都是因缘所生法。我再讲明白一点，今天如果你不是有一念哎呀心生苦的心，你会去想要离苦吗？所以你去想要离苦，于是你就有求道的心嘛，这个心不是无因无缘生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去求法，你会去依止善知识，你会去请一个法本，你会每天好好的诵，这件事情不是无因无缘生的嘛。所以因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因缘所生法，此其一也。好，你依着因缘所生法，虽然因缘所生法这件事情信不可得，因为只是因缘嘛，对不对？修法这件事情，你说你依什么法来修，只是依着这个名字来观察你的自心的生灭相，来观察生灭相。哎呀，我着相啊，我落名言啊，我把你今天心里面所取的相，世事的名言，当以为实有啊，用这样观察，于是你今天就会慢慢遣除你心中那种误会，那种被烦恼逼迫的相。你能够放下这一念被逼迫的相的时候，你心真的会生出一种谅解之后的清安，会的，会的。就像你今天去广告，啊，做这个代志哈，老官了，进来用嘴哦，强强的哦，哎呀，是不是会觉得比较轻松？会吗？这是真实的觉受嘛，真实的觉受嘛。好，于是这个果相有生。这个果相如果不是因为你冲了澡清凉之后的觉受而生，也不会自然生嘛，对不对？果不会自然就生法的。可是如果今天在外面，我也没有冲凉的器具，我不得不啊，我只好怎么样，望梅止渴，还就观想吃酸梅，于是手中口中就生出精液，然后呢，哎呀，风就于空中吹来，吹来之后呢，你心只要不再热闹，你随着那个凉风一吹，然后呢，树为你遮掉烈日太阳的这种炙热，心就唉，口生精液，凉风就生清安，你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冲凉之后的因缘相？所以心中那种清安不一定要冲凉才会生啊，它有种种法可以生出这种心底。所以你心只要不一定攀缘，我要去冲凉，我要去冲凉，冲凉因缘不可得，于是你心就继续生热闹。你只要不要这样继续攀缘，你心随时就会清淡了下来。修行是只有这种心啊，把你一定要怎样才能怎样的那种必然执着性放下，放下，随顺因缘，随顺因缘，随时的因缘都可以让我们生出清安的觉受。而这清安的觉受能够令我们暂时调伏烦恼不生，然后呢，换取什么？换取用道理来观察一切实相的机会。而因跟缘各自各自都是属于因缘所生法，对不对？没有一定因才会产生这个果，没有烦恼真正逼迫产生热闹不得自在的必然关系，懂吗？虽然烦恼会产生逼恼性，对不对？你远离一切的相的逼迫，你到山上，你到野外，到郊外，对不对？山光水色，这个时候心也会借着因缘生出清安的觉受，对的。可是并不必然一定要依着山光水色才会生出这种相似涅槃的觉受啊，不一定呢。你在尘劳当中，如果你真的懂于安住的话，你真的懂得安住的话，你随时因缘底下也得以安住，不是吗？所以今天就问 你有没有那种功德？功德就是心的力量。你的五根确实能不能在一切相生出武力，生出防护烦恼不生的力量？如果你的五根随时随地不假他缘，就可以怎么样生出这种防护烦恼不生的觉受，那么这个证入的涅槃，就是证入那种烦恼不生的觉受，这种因缘是无生法，懂吗？是不假带任何因缘，随着自己的正念正知菩提心而怎么样而生起理。所以他说啊，有知有得是一因带缘施设为有，当然要说它是有啊，可是呢这个有是不以恶法而有的，恶法是观待，不是观待法，不是观待这一切的因缘真的有另外一法生，因缘只是因缘，有者只是世间名字故有，你要这样子观。所以如果你只是依着缘起性空，一切法真的是空，那么你对于名字有这件事情不懂得如何观察，于是你就不是堕在有边，就是堕在空边。要一定有边如何有，空边如何空，两边要同时正观，这才叫做中道，这才叫中道实相。所以今天须菩提就依着跟舍利弗的对话显出三段论法，有没有看到？对不对？先遣除生法得道，再遣除无生法得道。那么你前出两边之后呢，堕入一种无知无德的断灭，于是呢须菩提就给你展现有知有德，但是这一切知这一切德都是观待而有啊，你不要以为观待因缘相之外别有一法真实有生，这才叫做无生。你以为有生的那个东西只是什么？只是世间名字施设故。所以什么东西空？名言施设法依着名言以为的那个有那个东西是毕竟空的，因缘相一因带缘而有的那个假象，那个是有的，有不是真实有，有是一因带缘而有，它是无常的，它是生灭的，它是不住的。相虽然是有，可是这个相是不住，对不对？名字虽然说生，可是生而无生，因为没有名字法的那个法性，所以性是空的，对不对？性空相有，而相有是一因带缘的假有，对不对？于是说性相都显现无生，这样子才是正确诠释无生法的意啊。请注意般若经这段叙述，般若经这段叙述是以次第误入的哟，不是直接去观察结果啊。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学东西啊，包括学数学都是喜欢怎么样去取结果，对不对？数学算式那么长，漏漏等最后就要得结果，于是呢就有很多补习班的老师就叫你多做题目，做到后来所有题型一看就知道答案，一看就知道答案。这种人难道是比较立根的人吗？不是，这种人在般若经的看法里面反而是什么？反而是着相的，反而是着相的。你一个题型就自动背答案，你少掉了什么？少到中间，少到中间运算的过程，那种耐性，那种陪同众生一起经过次第形象的这种大悲念。一个真正做佛的人，一个真正行菩萨道的人，一定要做到不舍因缘，但是信，你的自信要安住在空，无所有不可得。因为如果你心着一个相，你就会生出什么？生出疲厌嘛，懂吗？所以空不像外人说的，空是但向自心中会。你随顺世间只能够说有，怎么有？把因缘相要披露真实，对不对？随着次第形象要安立随顺，不能够违反世间的因缘，不能违反世间的因缘。所以呢你今天要记住，大悲就是要随顺世间名字施设，故说之为有。于是说有知有得， 为什么？这个有是世间名字故有，因此之故。所以前面讲的无生法的性相，那么就有什么？所以还是要承认有虚陀洹、四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乃至诸佛。这里就讲六道别异相，对不对？我们前面为什么讲六道别异，这边就显出来了啊。所以在第四行这边呢，就讲虚陀洹乃至阿罗汉，这边有四种阿罗汉，对不对？乃至辟支佛乃至诸佛，这边就讲六道，六个圣人的道相。所以有是随顺世间名字的因缘啊，于是说是有的。所以我们也要说有虚陀洹，有四陀洹，有阿那含，有阿罗汉，有辟支佛，有诸佛。可是第一十义中无智无德也是真十义，真十义还是无智无德。无智无德是说虚陀洹是由因缘所生的一合相，乃至阿罗汉也是因缘所生的一合相，辟支佛也是，诸佛也是。如果你离开因缘所生法，就没有虚陀洹这个果的假名字，对不对？于是在第一十义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呢，没有那个道法，也没有那个依那个道法所得的果。因为那个道法是因缘所生的，那个果，那个所得的果也是因缘所生的。于是在第一十义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又要说无虚陀洹，无四陀洹，无阿那含，无阿罗汉，无辟支佛，无有诸佛。若世间名子故，有知有得，六道有别异相，对不对？所以六道的别异相也是世间名子故有的，并不是真实有虚陀洹跟四陀洹，四陀洹跟阿那含，阿那含跟阿罗汉，阿罗汉跟辟支佛，辟支佛跟诸佛之间的差别法性。这六道圣人都同证无为，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什么？而有差别。差别是因缘相有别啊，对不对？因缘相是世俗名言施设为有的。可是不管谁用什么方法得到烦恼止息的涅槃相，都是同证无为，对不对？都是同证涅槃。所以六道圣人同证涅槃，记住。但是每一个人的种性不同，每个人因缘不同，每一个人所弃的机不同，所用的对治法不同，你不能依着我依的法不同，所以说我的果不同，我同样归于烦恼的极灭。只要烦恼我的因缘能够遣除，不生逼恼，每一种因缘都能够让我同证无为涅槃的话，那么请问我所依的方法是不是正法？是不是佛说？是不是正念？是不是圣道？如此之故，如果有谁在分别于圣道因缘相，他了因缘吗？不了因缘而自赞毁他，乃至于有些人是自毁赞他，老实讲，这一种心心生迂曲，就是你心里面是有心机的，是有你的动机的，是你的心意的。我也承认这样的人是有苦心的，可是他如果自己不了这个因缘，真实认为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如果他心中不是依着对治希谈、为人希谈、世间希谈而说，如果他心中不了第一十义而说，真实只以为我对别人错，他不了不惹，他心中着相，他心中施设名字只以为有，这一个过失当事人到底见与不见，了与不了，通达与不通达，但问自心，莫在向上生分别，莫在向上分别。所以今天你为了要弘扬一己之道，我比较承认的方法，而去什么？而去动了道人之心， 对不对？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人家又依着你的法又搞不来的时候，搞不来的时候，对不对？那你看到众生心心生大苦，你心那种悲悯之心，那种情生不生得出来？连你自己要教导你自己这一门的方法，请问你要教这个方法要不要用方便？要啊，要啊，对不对？刚才我今天比较早到，我就在那边，在那个第二教室进行绕佛，然后听着外面的佛号，我就问，我就看我的心，我的心，我现在要修，我作意要修止，止就是我让我的心要安住在这个所缘的佛号的声音上面。佛号这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对治散乱的方便，是不是？可是这个时候你就看，因为佛号既然是我的所缘，是我抉择的所缘，它就是正念，而我有没有正知我就看，我心只要又打妄想了，又开始去思维，等一下我要怎么讲啊，怎么样下手啊，怎么样开宗啊，怎么样名义了、啊、我心是不是又生散乱了？可是我那种想法也不是邪思妄想啊，对不对？可是对于我那个佛号的所缘来讲，我就是散乱心，是不是？这就是正知嘛，这就是正知嘛。可是我的心如果今天没有力量，我今天就是要让我的心安住在佛号上面，我不是控制你，我是先经过一个抉择，然后以后的每一个生灭心我就看，我都观察，我是不是离了我当初那一念的抉择。抉择者是正念也，我就用正知心去观察我的心是不是又离念了，离了我的佛号的念了。离了以后我不用去呵斥什么，我只要再提起佛号重新再来，不生掉毁的心。等到你慢慢慢慢心就平静下来，心就平静下来，真的能够安安心心的专注在佛号上面，你心就会生出清凉的觉受，身体遍体通畅而且舒服，这就是定。止住你这种随相不得其所以，有人就喜欢修观，然后就在道理上千思维万思寻，一直不断的寻思调举，然后呢一直要定下来，定不下来，对不对？定不下来，纵使在路上一想要刹车，刹车之后还会打滑，对不对？打滑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最后摩擦力跟你的冲力抵消以后，你才会停得下来。这表示什么？我们随相转的习气是很粗猛的，是很粗猛的。你能不能够随相思维，要停就能够停呢？这是真功夫的。你如果没有修行，这个话你半点都说不上力的。不要呵斥，要不要修定？要修定不修定，那都是什么细论分别而已。你真的修修看就知道了。你今天不管用哪一种宗门，请问你要不要依这个方便？方便不是随便，方便是要道向涅槃、止息观慧升起的一种依止。如果你心还随相散乱，会修得起来吗？会修得起来吗？方便是止观，止观的依止啊。你口口声声一直呵斥人家的方便，你自己又不用方便吗？到底谁的宗法对，谁的宗法错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新闻政论的事件一样，你心如果真的随着这些新闻事件转，我跟你讲，你每餐配新闻，你一定发疯的，你一定发疯，你怎么能不发疯呢？但是等到你真的能够证到自性涅槃，自性涅槃是不假他缘的。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本性流露，思维就思维，不思维就住，就停下来。你能够止行都不生障碍，这叫做自在。修行不是要变成呆呆笨笨的，一切法都不做。修行就是要能够于坐于止都能够自在，都能够自在，
而不是嘴巴说自在，而是其实心里面是随顺自己的欲望，不是的呀。真的能够做到这种自在的人，他自己不会兼顾自己的主见，他会真实能够做到随顺世间名字，随顺世间的因缘，他不会生出触恼相的，他不会生出这种触恼之相的，他会就像须菩提一样，他只是回忆，然后呢，自己心永远在般若空慧当中安住，降服一切内外以及中间一切的扰扰之相，他心常安住在这里，降服一切的烦恼，降服一切的烦恼。于是呢，舍利弗终于了解了这个须菩提的意思，于是他就在第五行这里中间呢，应当要加上一个舍利弗言啊，须菩提，你看须菩提不会自己叫自己的须菩提，所以啊，乃至无佛，那里要断掉，然后中间再起须菩提这段文的时候呢，要加上个舍利弗言，这个时候舍利弗就接话了，舍利弗就说了，须菩提。如果你所说的一切的道法跟道果都是世间名字故有之有得，那么六道别义也是世间名字故有的咯，那不是以第一十义说有的咯，也就是说以第一十义来讲的话呢，也是什么无知无得，所以呢有知有得也对，无知无得也对，六道有别义相也对，六道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就是无分别相，也对，懂吗？所以等你真的悟了以后，你说有也对，说无也对，修有分别也对，修说无分别也对。于是须菩提就回答他说，须菩提言，如是如是，这个时候叫应可了。舍利弗就代替末法众生，随着须菩提的说法来展现末世众生听般若空慧的教导，应当要如何修行你的心，观心的次第，就是这样子。你要观空，不是一下子去观察空的，是次第次第，空有两边正观，随顺世间名字，知道如何有，但是知道虽然有，可是是一因代缘的假有之相。一第一十义的无知无得，是无取相，无只取名言为有的那个心，同时要知道如何空如何有，这样子才会得到须菩提为你应可说如是如是如是，并不是说你对了，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舍利弗就说，如世间名字故有之有得，六道别义亦是世间名字故有，非以第一十义，何以故？这个时候舍利弗就要说出他自己的理解，对不对？不能老是讲说我懂了我懂了，每次我们今天呢，老师就问各位懂了没有，底下就一阵默然，默然就以为你们都好像悟了，于是入了什么无言三昧。舍利弗的习惯不是这样子，舍利弗就说，老师，如果照刚才所理解的如果没有错的话，那么我的理解是如下这般的，他要把自己的自证义，底下就是舍利弗说出他的自证义，我的了解是这样子的，你再为我应可一下，不是我说了解你就要相信我了解了，请你再仔细应可一下，是不是真实是这样子的。于是他就讲出来自证啊，自证的境界啊，何以故啊？何以故？舍利弗啊，舍利弗，这个是须菩提为他应可的说啊，以世界名字故有，非以第一十义，何以故？舍利弗，第一十义中无业无报，无生无灭，无尽无垢。这段文我上礼拜大概也讲了，要有两重的观察。第一重观察用次第观，次第观就是把业报、生灭、尽垢当作是前后次第的因缘事来观。怎么观呢？如果你不造业，会不会因为这个业为因，在后面果地的时候生果报呢？不会嘛，所以无业就无报，对不对？如果一法没有升起的因，就不会在果实怎么样有灭相。如果一法如果不是本来清净， 就不会杂染后来的因缘而怎么样染垢嘛。这是用次第因缘。如果你的因不生，果就不会生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不会有因果的别义相可得，这是用次第来说的话。可是进一步用无生法，用第一实义，这个是世间名言，次第随顺而说有啊，说有一个无业无报无生无灭无净无垢的这个实相。可是这个呢，毕竟还是世俗名言说的次第相。约无次第的圆满次第来说的话呢，那么无业是因为业是因缘所生法，所谓的业是因缘所生的相，这个相是一因带缘的一合相，那个相没有那个相名言所说的那个自性可得，所以我说无业。纵使我造了一个业当清因，今天我也要等到缘成熟才会怎么样得报，所以这个报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等到果地受报的那个时候，报也不是无缘而生的，有因它就会自己生，对不对？缘生如果无因的话，果也不会生，所以毕竟一定要因缘成熟，报果报才会生，所以果报这件事情也是一合相，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报亦无生。所以同理可证，生亦无生，灭亦无生，净亦无生，垢亦无生，所以法法无生，毕竟无生，这个叫做毕竟清净。用两重观察，第一重观察是以生灭门来观察，对不对？生灭门，然后各自各自，名言还给名言，因缘相就只是因缘，没有因缘之外加一的那个东西生出来，五蕴之外没有第六蕴，对不对？十二入之外没有十三入，十八界之外没有十九界，没有因缘之外别有名字所称的一合相的那个假法，没有。业自性空，报自性空，生法自性空，灭法自性空，净法自性空，垢法也是自性空。所以你也不应当去嫌弃垢法呀，你也不应当去爱要净法呀，你不应当去希求有生啊，对不对？生了令你生苦之后，你也不应当希求令它灭啊。一切希求染浊之心都应当要怎么样，顺观无生而能够安忍于相，你要这样修养啊，这样子才能够真的修行啊。修行不是在那边玩弄之见，修行不是在耍弄嘴皮子，修行不是在那边自赞毁他，修行不是在这边细论分别。每一个宗法都要随顺自己的道理跟方法，好好的敦促至宗门人真实真上，对不对？莫心谤，莫心谤，你自己也不应当要谤，你自己落入谤就落入细论，你自己就细论带头，如何去劝你的弟子不去细论分别呢？唉，所以想想以前呢，资讯没这么发达，老实讲啊，人心也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怎么样成就圣道。今天呢，成就圣道因缘为什么这么困难？不是没有法，而是资讯怎么样太乱了，我们又不得不怎么样听到这么一堆杂乱，而又于中不能够生出善分别的般若空慧，真的是感慨哈，真的是感慨。所以到底你说好还是不好？你今天现象如此，你也不让现象不发生，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替一个法师在教稿，那个法师也是老婆心切，他也是看到这个现象，我就讲他的注解文章里面一段话，他就很感慨的说啊，现今 有一些吃大秤的粮，学四念处的人。可是不是四念处这个法错了，而是你遣除了四念处这个东西，是要遣除修四念处只是治疗，对不对？只是治疗的这种恶乘心。你修四念处，你如果不自居小乘的心，对不对？不只是自居自己治疗汗，你看到那些教四念处的人，还不是努力的为四念处的法，努力的为大家解说吗？如果这个教四念处的人真的能够去寻找各种方便善巧的言说，为一些喜欢而且相应四念处的人怎么样广施设种种方便，为人修学四念处而真正得到受用，他难道不要有菩萨的修养吗？也还是要。所以我也要跟那个法师讲，真的不要在这个地方分别了。没有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就只准有大乘的法教，不允许有所谓四念处的教导，因为这已经是现象。现象不是谁允许他就会生，谁不允许他就会不生的。生相，相只是生灭，生灭就是无相。心要安住在无相当面，你自己要真正好好的努力，这才是学人之道，这才是学人之道。是有感而发哈，真的有感而发哈。所以随着这样子，第一十义是这个意思啊，第一十义是也。所以舍利弗就欲须菩提说：“不生法生？问号，还是生法生？”以上这段文是论得道因缘，这里呢又进一步需要问那个究竟无生自性空的道理，所以请在这一科的上面呢写论。法体无生，这是法云财学院的科判，这是第三科啊。论法体无生，就是论自性空的意思，论一切法的自性常空，毕竟不生啊。是从法性的角度来思维，每一法，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染法、净法，毕竟都是法性无生。所以不是世间法有生，出世间法就无生，没有这种分别的。所以所有一切法，如果从法性的角度去观察它的自性的话呢，这个自性是常空的，没有生法跟无生法的差别。所以底下这段文就开始解释法性是无生的，就由法性来观察的话，一切法不生。那么底下呢，我们看舍利弗怎么说。舍利弗就回答须菩提说：“那么你的意思是不生法生，还是生法生？是有一个不生法生的呢，还是有一个生法生呢？是生法生呢，还是不生法生？”就导生了，你是生一个不生法呢，还是生一个生法，懂吗？是倒装的，是有一个无生法生，还是有一个生法生？须菩提告诉你说，不是不生法生，不是生一个无生法，也不是生一个生法。你生法说有生是不对的，无生法又有法生，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无生法的法性是不生的，生法的法性也是不生的，不是无生法有生，生法无生，也不是不生法不生，生法生。毕竟两者都是什么？无生。所以底下会归结生法不生法不二，最后还是要归结不二。前面俨然有世间跟第一十义的分别说法，对不对？这叫二谛说。二谛说是别别显示因缘，不是说世俗谛跟第一义谛是两者有分别的。底下就告诉你要遣除这个东西。如果真实用无生法的道理去观察的话，你不要在生法之外又另外安立一个无生法。如果你又安立一个无生法的话呢，这无生法又有生了。所以请在这段话的上面写一个玄义，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秘密意义是什么？令我们的心不要执着在无生法上面。所以这段文的意思是要令我们行者，尤其是大乘行者， 不要堕入方广道人的断灭见。而方广道人断人的断灭见是以灭为见，请问是有见没有见？还是有之见嘛？对不对？着一个断灭见为见啊，着一个无生法为法，无生法也是无生的。所以啊，不要我们啊又执着一个法爱，对不对？爱着无生法，处处讲无生，无生是但向你的心内去消除你的执着，不要处处往外去告诉别人，哎呀，边走啊，做个被戏嘛是无生，做被戏了，放下放下，那这样的话，因缘是一切就放下，那你放下，你真正堕入断灭了，真正堕入断灭了，啊，所以啊，无生法不消向外说啊。是但向内心遣掉自己的我执跟法执啊，是要令那些大乘道人啊心不要染着于无生法。所以从法性的角度，不但再次为我们说，生法不但无生，无生法也是无生，不是无生法有生啊。如果你又生了一个无生法的知见，那又是知上立知，因为体本真如，何来用个无生法去观真如？对不对？好，底下这段话我先把玄义先讲在前面。那舍利佛就告诉须菩提说，那到底是不生法生了呢，还是生法生了呢？须菩提言，我不欲令不生法生。你看哈，前面呢他就先回答什么，不是以生法得道，对不对？那是从因向果来说，这里呢就要从果来消除以为果有所得的那种行者，去遣除果有所得的相。于是他就先讲什么？先讲我不欲令不生法生，先要告诉你我的立场是这样子的。一切法的实相本质不生，不是我今天立一个无生法的法性，这个无生法的法性真是有生。你不要以为我处处讲无生法，就以为真是有个无生法。所以先要遣除你心中对于无生法生这个执着见。所以他回答以什么为先，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也是有道理的啊。所以他边立边破，边立边破这一种修行观察的次第是非常维系的，非常维系的。经不是只是拿来诵，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真的顺着须菩提跟舍利弗的心意，好好不要去看外相，好好去观察你的内心，你会观察我们真实是凡夫啊，心就这样子，哎呦，给我阿弥舍利佛跟须菩提供啊丢丢，我这就是这样子生的，就是这样子生的。这个时候你又以为一个无生法这个地方于心中生啊，于是须菩提就告诉你，我不欲令生法有生啊，也不欲令生法有生啊，因为生法跟无生性本无生，性自性各自是常空，不是我说无生它就无生。何等不生法？不欲令生呢？啊，那到底你要说的无生法是什么？到底什么法不生？你要令什么东西不生呢？你要令什么东西啊？不欲令生呢？须菩提就说了，色是不生啊，色是不生法。为什么？自性空。你自性空，不是你能够令它生就生，不是你令它不生就不生。所以不欲令生，旁边也写。不欲令不生，你没有办法让一法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为什么？因为法性自性空，色法如是，受想行识也是如是，它的自性就是不生，自性是空的，你不能够令这一个空生，你也不可以令色受想行识这个有生。空也不生，有也不生，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不生法。为什么？自性空故，你不能令它生，你也同样不能令它不生。你今天看到阳光洒下来，遍地被阳光照耀的这么美好的时候，你请问你付多少钱得到太阳光这样美好的待遇？这样东西是你花多少代价得来的？如果 这样美好的境界现前，能够用代价来算的话，请问要多少钱才能够买得起这个阳光普照？不要问如此，大地承载我们，恒河潺潺流去，对不对？你死人就在恒河边烧烧，骨灰不离来这个恒河底下，你在旁边拉屎拉尿，恒河也是一样把你带走，对不对？潺潺东流，何法可住？他于中又何来分别？请问你到底付多少钱给恒河带去这一生的染尽？你到底有多少代价付给阳光，让它长时普照？如果一切法真的是对价而生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计量的。而你今天确实不付出代价，享受这一切因缘的美好，而我们却于中怎么样？分别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今后它就继续照，照到太久了，你就说嘿，也在 shut up， 紧搞啊，下面，对不对？然后呢，开始下雨了，哦，好凉快，下久了，也在停一停没有？坐的时候，刚刚坐下来的时候好舒服，坐久了脚就麻，开始换姿势，对不对？刚起来坐太久，起来惊喜的时候觉得哼真美好，走太久啊，看能不能让我有个地方能够坐下来。如果你的心真的不能够知道在这些动摇向上能够真实随顺安住的话，我跟你讲，你心怎么能够安住吗？怎么有任何的一种形象可以得到毕竟的安住相可得吗？所以不管是二乘的教导四念处，以及大乘所教导的般若空慧，哪一法不是道向涅槃？你告诉我，你今天了不了义吗？如果你了自己至终的法义，可以得到受用，可以得到安住，你就看别中的法义教导不得其方便，于是说他不了义，这样对吗？这样对吗？如果你真的能够在你至终法义真正能够道向涅槃，安住在无生法当中，你随顺任何一法都应当要能够怎么样得到正法要才对啊。世间哪有一法不道向涅槃的？你告诉我，对不对？何在道法当中分别自他，分别我法，有种种不平等见，见于这一切的真如，见于这些无声的法相。再一次他又讲性之空啊，啊，所以到第三行第二个字不欲宁生，这边又是一个段落。所以这短短的四行啊，这几行啊，六行不到，就在变法性是无声的。那从第三行322页第三行开始，科判是论生相无声，就是从法相的角度，它也是无声的。相是因缘有，因缘有虽然说是有，可是这个有法也是无声的。前面的法性空，空也是无声的，相有，有也是无声的。虽然说是有，你不能说它是真实有，可是不能承认它，不能说它是无。虽说相有，可是这个相是无声的。所以你看啊，第三行这边就说了，舍利弗就告诉须菩提说，是生生生还是不生生？那个生要加个相，是生相有生还是不生相有生？这是从法相的角度来看，是有一个生相呢还是有一个不生相呢？须菩提说，非生生相，也非不生生相，